我们今天晚上在十一章的里头，我们看到有两个家谱。
今天晚上在十一章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家谱。
这两个家谱有不同的目的和意义在其中。
这两个家谱有不同的目的和意义在其中。
在没有看这个家谱以前，我要先这样介绍一下。
在未看这个家谱之前，我首先要介绍一下。
从第一章、第二章是说到神在创造里的恢复。
在第一和第二章里面是讲到神在创造里面的恢复，
借着创造来恢复神的目的，
藉着创造来恢复神的目的。
但是这一件事情发展到十一章当中的时候，就好像已经到了尽头了。
但这个目的发展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就好像发展到尽头了。
因为亚当的堕落，
因为亚当的堕落
不仅是那个外面的行为的问题，
不单是外面行为的问题，
而是生命的性质的问题，
也是生命的性质问题。
生命败坏了，
生命败坏了，
所以那个败坏的情形就越来越明显。
所以这个败坏的情形就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厉害。
到了十一章当中的时候，实在是到了尽头。
到了十一章当中的时候，实在已经到了尽头。
所以神变乱他们的口音来拦阻他们继续的在堕落里头的发展。
所以神变乱的口音来拦阻他们继续在堕落里面发展。
当然这一个拦阻是他们集体的堕落。
当然这个拦阻是他们集体的堕落。
那么虽然集体的堕落是可以拦住，
虽然集体的堕落是可以拦住，
但是个别的那一个别人的那个堕落还是继续在人的里头。
但这个个别人的堕落仍然在人的里面。
那么因此到了十一章当中开始，
所以到了十一章当中开始，
我们看到圣灵提出了两个家谱。
我们看到圣灵提出了两个家谱，
这两个家谱很有意思。
这两个家谱很有意思
因为在这两个家谱的里头，给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回事。
因为在这两个家谱里面，也都给我们看到一件这样的事。
说第十一章下半和十二章的开头，我们可以这样看见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实。
在十一章的下半和十二章的开头，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这个严重是好的严重，
这个严重是好的严重，
不是坏的严重，
不是坏的严重。
那么严重在什么地方呢？
严重在哪里呢？
那是神借着选召来恢复他的计划，
是神藉着选召来恢复他的计划。
以前是藉着创造来恢复他的旨意，
以前是藉着创造来恢复他的旨意。
那个事情给打岔了，
那个事情被打岔了，
不可能再继续往前了，
不可能再继续往前了。
那神现在就在选召的里头，
神现在选召的里头，
也可以说就是在救赎的这个事实的里头，
亦即系话喺救赎呢个事实嘅里头，
来显明他恢复他荣耀的恢复，
嚟显明佢荣耀嘅恢复。
那么正因为是这样，
正因为咁样，
在十一章的一个家谱的里头，
喺十一章嘅家谱里边，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头一件事情，
我哋可以睇到头一件事情，
在亚当的里头再没有路可以走了，
喺亚当里边再冇路可以走了。
所以你看到这里的家谱所提到的事情就是这个样，
所以你看到这个家谱所提到的事情就这样。
正如刚才姊妹的交通，我们看到跟第五章的那个家谱来比较的时候，你看到这里的确是一无所事。
你看到这里的家谱和第五章的家谱比较的时候，真的一无所事。
虽然表面上也都是活了几到了几岁，生儿养女又活了几岁，
虽然表面上都是讲到活到几多岁，又生儿养女，又活到几多岁，
但是你在第五章的里头，你看到挪亚，看到马土沙拉，看到以诺，
但喺第五章里面你睇到挪亚，睇到马头撒拉，睇到以诺。
你看到这里有一些人，他们是跟着神的心思往前走。
你睇到嗰度有啲人系跟着神嘅心思往前走。
但在这里，我们没有再看到这样的事情了。
但喺呢度，我哋冇再睇到呢啲事情。
同时，我们看到人的寿数已经缩短了。
同时，我哋睇到人嘅寿数已经缩短了。
那这种情形给我们看到那个趋势。
这个情形给我看到个趋势，
在亚当里头人再没有路了，
在亚当里面人再没路，
人只有一条路，
人只有一条路，
就是不能 活下去，
就是不能够活下去。
你看第五章就说到多少岁就死了，
你第五章讲到到多少岁就死了。
那这里的家谱就没有说这件事情，
这个家谱就没有讲这件事情，
只是说又活了几岁，
只是讲又活了几岁。
那又活了几岁就不能再活下去，
再活了几岁就不能够再活下去了。
那这个话是隐藏在哪里？
这个话隐藏在那里，
我们就一直看见在亚当里那个路已经是到了尽头，
我们就看到亚当里面人已经到了尽头了。
那这个是第一个意思，
这个第一个意思。
另外的一个意思，
另外一个意思，
我们看到第一个家谱，
我们看到第一个家谱
到什么地方停止呢？
到什么地方停止呢？
到亚伯兰停止，
到亚伯兰停止。
那很显然的，
很显然的，
那这一个家谱就是为了把亚伯兰引出来，
这个家谱就为了要将亚伯兰引出来。
亚伯兰就是接受神选召的第一个人，
亚伯兰就接受神选召的第一个人。
所以这一个家谱一面是叫人看见在亚当里没有路，
这个家谱一方面叫人看见在亚当里面没路，
另一面是给我们看见在神选召的里头神给人另外的一条路。
另一方面，本来睇到神嘅选召里边，睇到神俾人另外一条路。
那另外的一条是什么路呢？
另外一条咩路呢？
是恩典的路，
系恩典嘅路，
是应许的路，
系应许嘅路，
是选召的路，
系选召嘅路。
虽然用三个不同的名词来说这件事，
虽然用三个唔同嘅名词讲呢件事，
但是可以说是同一样的事，
但可以讲系同一样嘅事，
是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样的事，
系唔同嘅角度嚟睇同一样嘅事，
是恩典，是选召，又是救赎。
是恩典，是选召，又是救赎。
那么所以这个家谱引到亚伯兰的时候就停在哪里了？
所以这个家谱到亚伯兰的时候就停在那里
正因为这样，
就因为这样，
我就不得不在这里先提一个事实，弟兄姊妹注意，
我就不能够不提 先提一个事实给弟兄姊妹注意，
不然的话弟兄姊妹们你不小心去读一点问题都没有，
如果你不小心读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
当你小心去读的时候，你立刻就发觉很困扰的问题。
如果你小心读的话，你立刻就发觉个很困扰的问题。
因为在这个家谱的末了的时候，说他拉生了三个儿子。
因为这个家谱末了的时候，讲到他拉生了三个儿子。
头一个是亚伯兰。
头一个是亚伯兰。
按照我们的观念，那头一个提的将一定是长子。
按照我们的观念，头一个提的一定是长子。
那如果我们让这个观念来管辖了我们的心思，
如果你用这个观念来管辖了我们的心思，
你读下去你就读出答案出来了。
如果你读下去你又读出了
这里有三个问题，有两个问题，
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不是他拉一到了70岁的时候就一下子就生出三个儿子？
这个问题是他拉到了70岁的时候一下就生了三个儿子呢？
另一个难处就是，
另一个难处就是，
那么12章里头就提到亚伯兰出埃出乌尔的出他荷兰的时候是75岁。
第12章提到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75岁。
那么他出哈兰的时候，他父亲已经死了。
咁佢出哈兰嘅时候，佢父亲已经死了。
那么70+75，那不过是145。
咁70+75，只不过145。
但是他呢，你看11章末了说，一共活了205岁。
但你睇12章讲，他呢一共活咗119岁。
205岁。
205岁，对唔住。
那就差了。好几十年，
咁就差咗好几十年。
这个问题又来了，
这个问题又嚟啦。
那究竟那是怎么回事呢？
究竟呢个咩回事呢？
那弟兄姊妹，我可以在这里说，
弟兄姊妹可以咁样讲，
亚伯兰是小儿子，
亚伯兰系小儿子，
他拉是70岁的时候开始生儿子，
他拉喺70岁的时候开始生儿子，
但是他不是生头一个不是亚伯兰，
但头一个唔系亚伯兰。
头一个是黑兰，
头一个是黑兰，
亚伯兰是小儿子，
亚伯兰是小儿子。
但是因为做一个家谱，那个目的是引出亚伯兰，
但因为这个家谱目的是引出亚伯兰，
所以亚伯兰就跑到前头来，
所以亚伯兰就跑到前头来了。
正如犹大是第四个儿子，
正如犹大是第四个儿子，
但是在神的那一个应许的承受的那一个旨意的里头，他是排在前头一样。
但在神应许承受的旨意里面，他是排前头一样。
那个这一点，我在圣经里边常看到这种的例子。
在圣经里边，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例子。
我们在这里要先找出问题，找出那个根据来。
这里我们要首先找出根据来。
怎么晓得黑兰是大儿子呢？
为什么我们说黑兰是大儿子呢？
那我们看第二个家谱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些资料。
我们看第二个家谱的时候，就发现这些资料。
黑兰一共生了三个儿女，
哈兰一共生了三个儿女。
那个儿子就是罗德，
儿子就是罗德。
那他是跟着亚伯兰一起的，
他跟着亚伯兰一起
的。所以在年龄上，亚伯兰跟他是不相上下的。
所以年龄上，亚伯兰跟他不相上下的。
另外呢，你又看，
另外你又看，
哈兰又生了两个女儿，
哈兰又生了两个女儿。
但是这两其中一个女儿就给了赫兰的弟弟拿赫做妻子，
但另一个女儿就给了赫兰的弟弟拿赫做妻子。
你看到，很显然你就看见赫兰是长子，
咁好自然你就睇到赫兰系长子。
那么，所以他的儿女才能和他两个弟弟能相差不太多。
所以他的儿女才跟两个弟弟相差不几多。
那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
这里这个家谱主要的目的是引出亚伯兰，
这里的家谱主要目的是引出亚伯兰。
所以到亚伯兰的时候，那生下来的先后的次序就不按照生来的次序了。
所以到亚伯兰的时候，这个次序就不因着生下来的次序了。
但是问题就来了，
但问题来了，
很多时候我们用现在的那个伦理的观念来看，他们现在是这里是怎么说呢？
如果我们用以现在的伦理观念来看，这里怎么讲呢？
拿赫就是那个叔叔娶了侄女儿做妻子，
就是叔叔娶了侄女做妻子。
那然后你就看再看下去的时候，
原来再看下去的时候，
是亚伯兰娶了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做妻子，
就亚伯兰娶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做妻子。
那在这，如果我们用现在的那种伦理的观念来看这一个的话，
如果你以现在伦理观念来看这个的话，
我们就觉得，哎呀，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了？
我们就会觉得，哎，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
但是我不能不提醒弟兄姊妹们，
但我不能够不提醒弟
兄姊妹们，他们那个时候还是可以说人类的起头，
他们那个时候仍然是人类的起头。
那洪水以后，
洪水以后，
那么上一次我给弟兄姊妹说了，应该是这样子说才是准确。
上一次我讲过，但应该这样讲才准确。
上一次我对弟兄姊妹们说，那个建造巴别塔的时候，是闪的后代是第四代。
上次我讲建造巴别塔是闪的后代第四代。
对不起，是闪的后代的第五代。
是闪的后代第五代。
那个尼禄是韩的第四代。
尼禄是韩的第四代。
如果严格来说不能这样说，
如果严格来讲不能够这么讲，
严格来说呢，
严格来讲呢，
是尼禄是韩是韩的第三代子孙，
尼禄应该是韩的第三代子孙，
连韩自己在里头才能算是四代，
连韩在里面先是第四代。
闪跟法勒也是一样，
闪跟法勒都，
如果不把闪算在里头，那只有 四代。
如果唔将闪算喺里边，只有四代。
如果把闪算进去，才有五代。
如果将闪计进去，先有五代。
那如果把闪算进去的话，
如果将闪算进去嘅话，
那到了亚伯兰的时候，亚伯兰是第十代。
到咗亚伯兰嘅时候，亚伯兰系第十代。
如果不算闪的话，那亚伯兰是闪的第九代的子孙。
如果唔算闪嘅话，咁亚伯兰系闪嘅第九代子孙。
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在那九代的人的当中，他们那个亲属的那个关系还是非常的密的。
所以睇下啲九代当中，佢哋嘅亲属关系仍然好密嘅。
那所以他们当中那个婚姻的当中所显明那个伦理的关系，就不像以后的那样严谨。
所以佢哋当中嘅伦理关系就唔似以后咁严谨。
那这是因为从无从零也不能说是就是从零，就是从开始到扩张，在那个过程的开头的里面，这种情形是非常自然的。
所以由开始到扩张，这种情形是非常之自然的。
我们不是用现在的那个观念去看当时的情形，
我们不是用现在的观念去看当时的情形，
也不是用律法的观念来看当时的情形，
也都不是用律法的观念来看当时的
情形。那我回到这一个地方来，
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
那上次我们提到，
上次我提到，
当巴别的事件开始发生的时候，
当巴别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挪亚还没有死，
挪亚仲未死，
闪也没有死，
闪亦未死。
那个时候挪亚大概是801岁，
嗰时候挪亚大概801岁，
闪呢就是299岁，
闪大概299岁。
那他们还活着，
他们还活着，
他们看过这些人在神面前的背逆，
他们看到这些人在神面前的背逆。
那这些人也看着这些洪水的见证人还是硬着心肠去背逆，
而这帮人看见洪水的见证人仍然硬着心肠来背逆。
那么因此就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
因此就很清楚给我们看
见，到了这一个日子，
到了这个日子，
人的需要就是生命的改换，
人的需要就是生命的改换
，正因为这样的一个需要显出来了，
正因为这样的需要显出来，
因为生命不改换的话，
因为生命不改换的话，
人就一直是堕落下去，
人就一直堕落。
既然生命要改换，
既然生命改
换，在那一种情形的里头，
在那种情形底下，
怎么能得着那个生命的改换呢？
怎样才得到生命的改换呢？
那这样就只有神在恩典的里面来做工，人才有这一个机会。
只有神在恩典里面，在恩典里面做工，咁人先得着机会。
那么神在恩典里面怎样来做工呢？
咁神在恩典里面怎样做工呢？
是神普遍的把恩典开放出去呢，还是神用另外一个方法来显明他的恩典呢？
是神将恩典普遍的开放出来啊，抑或是神用特别的方法来显明的恩典？
如果是普遍的开放出去的话，那没有解决问题。
如果普遍开放出去的话，那没解决问题。
因为普遍的开放出去的话，那么人堕落那个根源没有受到对付。
如果普遍开放出去的话，那人堕落的根源没有受到对付。
那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里做的不是普遍的开放，而是一个选召。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神没有做普遍开放，而是一个选召。
用一个救赎的应许来去选召人，
用一个救赎的应许来选召人。
那么在神那一方面是选召，
在神那方面选召，
在人这一方面呢？
在人这方面呢？
那是拣选神，
应该拣选神，
那是求告神，
应该求告神。
那这个是两方面的事情，
这个两方面。
那我们回到第三章的事情上头去看，
我们翻到第三章上面来看，
人的堕落是因为人不拣选神，
人的堕落因为人不拣选神。
那现在神来选召人的时候呢？
现在神来选召人的时候呢？
那神就让人用拣选神来做那一个基本的那个原则。
神就让人来拣选神，找个基本的原则。
那人如果拣选神，
人如果拣选神，
那就在神选召的范围里，
咁就喺神选召的范围里边，
这些人就能承受恩典，
呢班人就能够承受恩典。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个地方，
所以我睇到喺呢个地方，
就从亚伯兰开始，就给我们看到那个神的选召。
从亚伯兰开始就俾我睇到神嘅选择。
我们没有看见神选召亚伯兰整个家族。
我哋冇睇见神选召亚伯兰整个家族。
我们是看见神当时选召亚伯兰一个人。
我哋睇见神只系单系选召亚伯兰一个人。
在以后的日子，我们也看到
喺以后嘅日子，我哋睇到
神不是拣选亚伯兰所有的子孙。
神唔系拣选亚伯兰所有嘅子孙，
神是拣选亚伯兰的儿子以撒的子孙。
神系拣选亚伯兰嘅儿子以撒嘅子孙。
所以我们从亚伯兰身上往前看或者往后看，我们都看见那一个选召的那个法则。
所以我们从亚伯兰身上向前看或者向后看，都睇见呢个选召嘅法则。
那么现在我们来注意了，
而家我哋来注意了。
在十一章的里头，
在十一章的里面，
弟兄姊妹们，你看到一个事实。
弟兄姊妹，看到一个事实。
当亚伯兰离开乌尔的时候，
当亚伯兰离开乌尔的时候，
十一章给我们看见是他父亲把他带动的。
十一章给我看见是他父亲将他带动的，
好像不是亚伯兰拣选神的结果，或者是神呼召亚伯兰的结果，
好似唔系亚伯兰拣选神嘅结果，或者系神呼召亚伯兰嘅结果。
我们晓得，
我哋知道，
神所以选中亚伯兰，正如刚才我们姊妹交通的时候所提到那两样。
神选召亚伯兰，正如刚才姊妹交通所提到嘅两样。
但是那两样是用以后的事情来回头看亚伯兰，
但系嗰两样系用以后嘅事情嚟回头睇亚伯兰。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看见亚伯兰是怎样活在神的面前。
在这里我们没看见亚伯兰是怎样活在神的面前，
没有看见，
没看见。
那为什么神选上他呢？
为什么神会选上他呢？
那在这一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必须要说一说当时那乌尔的时代的情形。
我们必须讲讲当时乌尔的实在的情形。
那乌尔仍然是巴比伦，
乌尔仍然是巴比伦，
仍然是在示拿地，
仍然在示拿地，
仍然是在巴别的那个范围，
仍然在巴别的范围。
在乌尔的亚伯拉罕的那个时候，
在亚伯拉罕的时候，
虽然只是洪水以后的第十代，
虽然只是洪水以后的第四代，
第十，
第十，第十代。
但是那一个时候人的堕落好像是继承着该隐的后代的那一个情形。
但当时人的堕落都是承继着该隐后代的情形。
那所以在那一个时候，虽然人并不是人数不是顶多，
所以那时候人数不是顶多，
但是堕落的情形已经非常的不简单。
但堕落的情形已经非常的不简单，
虽然经过洪水以后只不过是十代，
虽然经过洪水只不过是十代，
但是人的文化已经是相当的发达，
但人的文化已经是相当的发达。
现在的考古学家所挖掘出来的那些结果，
现在这个考古学家所挖掘出来的结果，
乌尔当时是一个非常繁华和那个文化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
也是当时一个文化非常之发达和非常之繁华的城市，
而人的生活的内容也是非常的糜烂的，
人的生活内容都是非常的糜烂的。
那么因为从现在挖掘出来的那一些古物和和一些记录，
从现在挖掘出来的记录和那些古物
就显出了当时人的那一个生活的情况，
就显出当时人生活的情况。
人没有办法想象得到，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时候，乌尔已经有一个非常完备的图书馆了。
人没办法想象得到，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乌尔已经有一个非常完备的图书馆了。
那你从这一点，我们看见那个时候文化的发达。
从这点我们看到当时的文化的发达。
所以上一次我们提到说，是拿这个地方称为是人类文化的摇篮，是有历史的事实根据的。
所以当时我们说示拿地是人类文化摇篮，是有事实根据的。
那么在那个时候，人拜偶像的那一个情形也是非常的普遍。
所以在那个时候，人拜偶像的情形已经是非常的普遍。
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
亚伯兰生活在那一种环境的里头，他自己里面感觉过不去。
亚 亚伯兰生活在这种环境里面，他自己里面感觉得过不去。
也许他从祖先传下来洪水的那一段历史，他里面有就产生了一个寻求神的心，
或者他在祖先传下来这个洪水的情形，他里面就产生了敬寻求神的心。
那么所以，那么他就在神的面前是有一个寻求，
所以他在神面前就有一个寻求。
因为这一个寻求，
这个寻求
在乌尔开始，
由吾尔开始，
于是到了进了迦南以后就发展得非常的明显，
一直到进入迦南的时候就发展得非常明显。
所以我们读到十二章的时候，
所以我们读到十二章，
我们看或者是读到以后，
或者话读到以后，
我们发觉在亚伯兰的身上有一个记号，
我们发觉在亚伯兰的身上有一个记号，
那个记号就是竹坛，
那个记号就是竹坛。
你看他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读竹坛，
你看他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竹坛。
竹坛做什么呢？
竹坛做什么？
求告神，
求告神。
那因此我们看到这是一件非常突出的事情，
所以我看到一个非常突出的事情。
但是那一个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亚伯兰当然对神的认识是 有限的，
亚伯兰对神的认识是有限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当神呼召他的时候，
当神呼召他的时候，
他不能做主，
他不能够作主。
也许他把那个事情交通给他父亲，
或者他将那个事情交通给他父亲，
他父亲大概也是一个比较正派一点的人物，
或者他父亲也是一个比较正派的人物，
所以他父亲也想离开乌尔，
所以他父亲也都想离开乌尔。
那么所以呢，那在十一章里面就说到是他父亲他拉把他夫妻俩连罗德，因为那个时候罗德的父亲已经死掉了，那一同带离开了乌尔。
所以你就看到他的父亲他拉带同他同他太太同埋罗德一起离开乌尔。
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那我们就要回到《使徒行传》第七章里头去看一件事了。
我们就要回到《使徒行传》第七章里头看一件事。
那《使徒行传》第七章的里头，
《使徒行传》第七章的里面，
使提凡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做见证，
使提凡在那里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
我们注意，
我们注意
他怎么说到亚伯兰拉兰在出乌尔的情形呢？
他怎样讲到亚伯兰出乌尔的情形呢？
那第二节，
第二节，
使提凡说，
使提凡说，
诸位父兄请听，
诸位父兄请听，
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赫兰的时候，
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
荣耀的神向他显现，
荣耀的神向他显现，
对他说，
对他说，
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
那弟兄姊妹看到，
弟兄姊妹你看到，
那当时神让亚伯拉罕离开乌尔是神直接给亚伯拉罕讲的话，
神要亚伯拉罕离开乌尔是当时神直接跟亚伯拉罕讲的话，
但是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不够领会神的意思，
但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不够领会神的意思，
所以我刚才才说他就把这个事情给父亲有交通，
所以我刚才讲他将这个事情跟父亲有交通，
那么跟父亲交通了以后父亲也觉得蛮好，
跟父亲交通之后父亲也都觉得很好，
那所以他们父子俩就动身离开乌尔，
所以他父子两人就动身离开乌尔。
但是这一件事情并不是神的目的，
但这个事情不是神的目的，
因为神的选召是选召亚伯兰，
因为神是选召亚伯兰，
并没有把他拉包括在里头，
并没有将他拉包括里面。
但是既然亚伯兰亚伯兰这一次是带着一条尾巴的离开乌尔，
既然这次亚伯兰是带着一条尾巴离开乌尔，
所以他们走到赫兰的时候就不能再往前走了，
所以他们走到哈兰的时候就不能够往前走，
是什么原因不能再往前走呢？
是什么原因不能够往前走呢？
我猜，
我谂，
当然我们不知道那个准确的事实。
当然我哋唔知道准确嘅事实。
我不过我常常说，
但我常常
将来我们建筑的时候，
将来建筑
以前的事情都清楚了，
以前嘅事情都清楚了。
现在我们还要好像对着镜子观看一样，
而家我哋好似对住镜嚟睇一样，
非常可能。
非常可能
是塔拉年纪老迈了，
是塔拉年纪
走到哈兰的时候不能再走了，
走到哈兰的时候不能再
走了，所以就停在那里，
所以就停在那里，
就死在那里，
就死在那里。
但是神选召亚伯兰并不是要他停在哈兰，
但神选召亚伯兰不是要他停在哈兰，
是要他到神所指示的地方，
是要他到神所指示的地方。
这以后的经文我们知道是要他到迦南地，
到以后的经文我们知道是要他去迦南地，
但是他现在只是走到哈兰，
但是他现在只是走到哈兰。
我们从后边的地图可以看到，
我们从后边的地图可以看到
哈兰仍然是在示拿地，
哈兰仍然在示拿地，
只不过不在示拿地的中心，
只不过不在示拿地的中心，
是已经跑到示拿地的边疆了，
也跑到示拿的边疆了，
但是还没有脱离示拿地，
但是仍没有脱离示拿地。
那所以神就继续要向亚伯兰启示，
所以神仍然继续向亚伯兰启示。
那么因此第十二章，
因此第十二章
开始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到神第二次呼召亚伯兰，
我们看见神第二次呼召亚伯兰。
弟兄说，我真盼望你们能读清楚，神是两次呼召亚伯兰。
我盼望弟兄姊妹读清楚，神是两次呼召亚伯兰的。
使徒行传那里所提的是在乌尔的时候呼召他，
使徒行传上刚才所提的是在吾尔呼召他，
现在十二章的时候是在哈兰这个地方呼召他，
现在第十二章的时候在哈兰的地方呼召他。
那么当神在第二次呼召亚伯兰的时候，
当神第一次呼召亚伯兰的时候，
因为头一次亚伯兰没有非常准确的跟上神的呼召，
因为头一次亚伯兰没有非常准确的跟上神的呼召，
所以不能往前走，
所以不能够往前走，
停在哈兰，
停在哈兰。
那现在这一次神呼召他的时候呢，
那么这次神呼召他的时候，
神就对着他的那个缺陷来说清楚的话，
神就对着他这个缺陷来讲清楚的话。
所以你看到神第二次呼召亚伯兰的时候，
所以你看见第二次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
你就看到了，
你就看到
不仅是离开本地和本族，
不单止离开本地和本族，
并且还加上一个附加，
而且还加上附加。
当然那个时候哈兰那个塔拉已经死了，
当然那个时候塔拉已经死了。
那这里那个附加明明是指着罗德说的，
这里讲的附加明明是指着罗德讲的，
但是我们看到刚才姊妹也提到了，
但刚才我们姊妹都提到了，
那这一次亚伯兰还是没有很完整的跟上神的那一个定义，
这次亚伯兰仍然没有好好的跟上神的定义，
所以造成后来的一个难处，
所以造成后来一个难处。
那这是给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功课在学习，但是不是在我们这交通的那个主要的那个线上，所以我只是轻轻一提就算了。
呢度系有佢属灵嘅含义，但系唔喺我哋交通嘅主要嘅里边，所以我哋轻轻一提就算啦。
那么神第二次这样呼召亚伯兰，
神第二次咁样呼召亚伯兰，
很显然的是按照那个分别的原则来呼召的。我们姊妹也提到了，
好显然系跟着呢个分别嘅原则嚟呼召嘅。刚才姊妹都
提到，但弟兄姊妹你注意，
但弟兄姊妹，
神在这里提到这三件事情，
神喺度提到三件事情：
本地、
本地、
本族、
本族、
附加、
附加。
那么按照历史来看，
按照历史来看，
本地就是示拿地了，
本地就是示拿地，
本族，
本族，
那就是塔拉的家族咯，
就是塔拉的家族。
不对可以说是就是闪的那一个家族咯，
可以讲是闪的家族。
那附加那就是塔拉的那一个系统了，
附加就是塔拉的系统了。
那这个是从历史的那个事实去来看的，
这个从历史的系统来讲的。
但是我们看到神在这一个选呼召的里头底下所提到的那一些应许的内容，
但我们看这个呼召底下所应许的内容，
我们就肯定这里面不仅是有历史的那个事实，
这里里面不单只有历史的事实，
也有那个属灵的实际，
亦有属灵的实际。
那个属灵的实质是什么呢？
那属灵的实际是什么呢？
本族，
本族
啊，对不起，你离开本地，
离开本地，
那个本地就是巴比伦，
这个本地就是巴比伦。
那巴比伦的那个含义就是世界，
这个巴比伦的含义就是世界。
那你要离开世界，
你要离开世界，
你要离开本族，
离开本族，
做一个本族不仅是从闪开始。
这个本族不单只从闪开始，
而是从亚当开始，
这个从亚当开始。
所以那个本族就说你也要离开亚当的那个族类，
你要离开亚当的族类，
附加，
附加，
那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一个系列，
就是他自己的系列。
那个就是人的自己，
就是人的自己。
那弟兄姊妹，我们看到，
弟兄姊妹，你看到
神这一个呼召呢是一个选召，
要神这个呼召的选召
是选召人进入他的救赎的计划里，
是选召人进入他救赎的计划里。
那在救赎的计划的里头是非常明显的，让人就是脱离这三个东西，
这个救赎的里面就是很明显的叫人脱离这个旧的东西，
亚当、世界和自己，
亚当、世界和自己。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不再在亚当里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不再在亚当里面了。
若有人是因信得了重生，就让神把他牵进他爱子的国里，不再在这个世界的里。
若有人因信的得了重生，就让人将他牵进的角度里面，就不在世界里。
人因信与基督联合，就已经把自己这个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人他的肉体和肉体里面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面。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神当时第二次那个呼召，除了那个历史的那个事实以外，还有一个属灵的事实在里头。
所以我睇到当时神第二次的呼召，除了历史的事实之外，仍然有属灵的事实里面。
而这个属灵的事实，就给我们看到以后所有在基督里神所显明的工作。
这个属灵的事实就俾我哋睇见以后喺基督里面神所显明的工作。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离开是要带进一个目的，目的，
因为这样的离开是要带进一个目的，
而这一个目的就是说，到我所要你指示你的地方去。
这个目的就是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
那这里头又有这个历史事实和属灵的事实了。
这个里面有一个历史事实，也都有一个属灵的事实。
那从历史的事实来看，那个神所指示的地方就是迦南。
从历史事实来讲，神所指示的地方就是迦南。
从属灵的事实来看呢？
从属灵的事实来看呢？
弟兄姊妹们，我们才读过希伯来书不太久啊。
弟兄姊妹，先啱读完希伯来书冇几耐。
弟兄姊妹应当还记得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所说的。
弟兄姊妹记得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所讲的。
当神选呼召他的时候，
当神呼召他的时候，
神已经给他指示那有根基的城。
神已经指示了那有根基的城，
神所建造、神所经营的那一座城，
神所建造、神所经营的那座城。
那所以亚伯兰就因着这样的一个启示，他就在地上居住帐篷。
所以亚伯兰就根据这个启示，在地上就居住帐篷。
他是一直仰望着那一座城，
他一直仰望那座城，
仰望着那更美的家乡来度过他在地上的日子，
仰望更美的家乡来度过在地上。
所以从属灵的事实来看，我们看到这个神所指示的地方就越过了迦南地而到了天上。
所以从属灵的事实来看，我们就看见是越过了这个迦南地而是看到天上那座城了。
我们留心神在这里的选召，
我们留心这里神的选
召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在以后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新约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 一直连到新耶路撒冷的出现，都在这一个应许的里头。
因为从而家开始一直到新约里面所发生的事，都是一直连到这个应许里面。
这一个应许就是神这个荣耀的旨意的起头。
这个应许就是神荣耀的旨意的起头。
因此我们看这一件事情是非常严肃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事情是非常严肃的。
那神的选召是要把人引进他的永远的计划里头。
神的选召是将人引进他荣耀的计划里面。
那么好了，
那好了，
我们就看神的那个应许的内容了。
我们看神应许的内容。
那神呼召的那个事实已经明确了。
神呼召的事实已经明确了。
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
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
那离开了又怎么样呢？
那离开了又怎么
样呢？神就说，
神就说，
我就要你成为大国。
我就要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我必赐福给
你。叫你的名为大。
叫你的名为大。
你要也要叫别人得福。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我也必赐福与他。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这连串的话就是这个应许的内容。
这连串的话就是应许的内容。
但是我们不能那样笼统的来看这个。
但我们不能够笼统的来看这个。
如果笼统来看的话，我们就失掉了这个应许里头那个丰富和宝贵。
如果你笼统的话，就失去了这个应许的丰富和宝贵。
那么我们先笼统的来说一说。
我们先笼统来讲讲。
你看到这一个应许，
你看到这个应许
是把人带到一个新的地位，
是将人带到一个新的地位，
一个新的事实的里头去，
一个新的事实里头。
这个地位或者这个事实，就是一个蒙福的地位和事实。
这个事实就是一个蒙福的事实，
只有祝福没有咒诅，
只有祝福没有咒诅。
就是你看到。
人就会抬头，
只有祝福，
只有祝福，
没有咒诅，
没咒诅。
如果有人咒诅在这个应许里头的人，神就咒诅那一个人。
如果有人咒诅在应许里面的人，神就咒诅那个人。
你看到这个事情呢？
你看到这个事情。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事的时候，
哎呀，我们真是觉得太有福气了。
我就觉得真的太有
福气了。神的选召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蒙福的那个事实的里边去。
神的选召是将我带到完全蒙福的地位去，
但是我们不能停在这个笼统的里头。
但我们不能停在这个笼统。
我们必须进到世纪的去，
我们必须要进入去世纪的地方。
世纪
去，
那在那个很细致的地方，我们才看见神那个永远的旨意。
在这个世纪的里面，我们先看到神荣耀的旨意。
头一件事情，
头一件事情，
就是你看到神要夺得一个国。
第一事情，你看到神要得着一个国。
这一个国我们可以说是选召的国，
这个国可以讲是选召的国。
我们就用选召 这两个词都摆在里面那个应许的那个应许的内容里去，都准确的。
我们将选召这两个字摆应许的内容里面都是准确的。
选召的国，
选召的国，
选召的福，
选召的国，选召的福，
那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但是弟兄姊妹，你必须注意，
等一下，你必须注意，
这一个国，
这个国
很特别，
好特别。
我们提到一个国，
我们提到一个国，
你一定会想到，
你一定会想到，
一个人不能成为一个国，
一个人不能够成为一个国，
一个人就是一个人，
一个人就一个人。
但是很有意思，
但好有意思。
神的话在这里说，
神的话有讲，
给我们看到，
给我们抬头，
就是一个人成为一个国，
就一个人成为一个国。
那是不是叫做一人国呢？
根本没叫一人国啊！
也不是的，
也不卖。
我们看到，
我们抬头，
这一个国，
这个国
是亚伯拉罕来，亚伯兰来，来成，来造成的，
是亚伯兰来造成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神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
所以神话我要使你成为大
国，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是你成为大国，
是你成为大国。
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面是一个什么事实？
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面有个什么事实？
如果我们记得罗马书第四章，
如果我们记得罗马书第四章，
我们就知道这一句话的意思，
我们就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罗马书四章给我们看见，
罗马书四章给我们，
我们众人都是因信进到亚伯拉罕里头去，
我们众人都因信进到亚伯拉罕里面去。
那么那罗马书四章的话就是说，
罗马书四章的话就这么说，
叫我们就是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都得永生，
叫我们这些效法亚伯拉罕信的人都得永生。
那这个效法亚伯拉罕就是进到亚伯拉罕里头，
这个效法亚伯拉罕就进到亚伯拉罕的里面，
我说与亚伯拉罕连接起来，
就是与亚伯拉罕连接起来。
如果是进到亚伯拉罕里面也好，连接在亚伯拉罕里身上也好，那也就是许多的人都成了一个亚伯拉罕。
无论是进到亚伯拉罕里面好，或者连上亚伯拉罕都好，都有好多人进入亚伯拉罕的国里面。
所以就是你看到神在这里说，我要叫，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所以我看到神话，我必要叫你必叫叫你成为大国。
那这个大国是怎样的大法呢？
这个国是怎样的大法呢？
是说他那个范围大呢？
是讲范围大呀？
还是说他的人数多呢？
或者话人数多呢？
范围也大，人数也多。
范围也大，人数也多。
但是更重要的不是这个范围与人数，
但更重要的不是范围和人数，
而是在这一个国的内容，
也是国的内容。
因为这一个国称为神的国，
这个国称为神的国，
是神自己在这个国里面做内容，
是神自己在这个国里面做内容，
是神自己的荣耀尊贵权柄能力充满在其中，
是神自己的荣耀尊贵能力充满在其中。
所以这一个大国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事，
所以这个大国一件非常严肃的事。
那么不仅是成为大国，
那不单止成为大国，
那以上的话我把它归总起来说这件事，
底下的话我归总起来讲一件事，
神要使亚伯拉罕成为一个承受祝福的器皿，
神要亚伯拉罕成为一个承受祝福的器皿。
而这一个器皿不仅是在那里承受祝福，
这个器皿不单只是承受祝福，
并且是流出祝福，
而且流出祝福，
叫接触到他的人都不能不得到祝福，
叫接触到他的人都不能够不得着祝福。
好，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事情 大不大？
等你们看这个事情大不大？
你只要碰上亚伯拉罕，你就不能不蒙福。
你只要碰上亚伯拉罕，你就不能够蒙福。
只要你跟亚伯拉罕有一点的关联，你就不能不被神纪念。
只要你与亚伯拉罕有一点的关系，就不能够不被神纪念。
而在历史上，你就看见罗德，那是因着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他蒙神纪数算。
第一节我睇到罗德因着佢阿伯拉罕嘅侄儿，佢就蒙神嘅数算。
因着以实玛利、以扫这些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虽然他们并不在那个承受应许的范围里，但是神仍然在那里纪念他们。
以扫同埋以实玛利虽然佢哋唔系喺选召里边，但因着佢哋阿伯拉罕嘅子孙，佢哋都承受呢个祝福。
用什么你看到？只要你跟亚伯拉罕发生关系，你就不能不被神纪念。
等姐妹，你睇到，只要你同亚伯拉罕发生关系，你就唔能够唔被纪念。
哦，这是何等的恩典！
呢个何等嘅恩典？
那神把神的那一个祝福透过亚伯拉罕，我散发到一切与亚伯拉罕有关的人。
神将嘅祝福透过亚伯拉罕一直散发到与亚伯拉罕有关嘅人，
散发到一个什么的程度呢？
散发到一个咩程度？
散发到一个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
散发到一个程度系地上万族要因你得福。
哦，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是一个蒙福的起头。
弟兄姊妹，睇到个蒙福嘅起头。
是一个蒙福的事实的起头。
系一个蒙福事实
的起头。是神的祝福临到人的一个新的起头。
系神嘅祝福临到人嘅一个新嘅起头。
这一个祝福完全是在恩典里头显出来的。
呢个祝福完全恩典里边显出来的。
那这一个起头是谁呢？
呢个起头
是亚伯兰。
系亚伯兰。
那所以我们回头来想刚才跟弟兄姊妹交通过的事情。
所以回头想刚才同姊妹交通过嘅事情。
那十一章。末了跟十二章开始是神的选召的里头恢复 他的荣耀的旨意，诺清楚了。
第十一章末了同第十二章是神是开始选召，
从选召里面恢复的人，
从选召里面恢复神的计划。
那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这一点给我们看清楚了，
这一点给我们看清楚了。
那么但是更准更宝贝的，
但更宝贝的，
神的话是说了，
神的话是讲了，
但是神的话说了，如果人不跟上去的话，神的话没有结局。
如果神的话讲了而人没跟上的话，神的话没有结局。
但感谢神，
但感谢神，
在亚伯兰的身上，
在亚伯兰的身上，
神怎么说了，
神怎样讲了，
他就怎么跟上了，
他就怎样跟上。
虽然跟得不绝对的准确，
虽然跟得不是绝对的准确，
但他还是跟了，
但他仍然跟
了，所以他就到了迦南地，
所以他就到了迦南地
啊，一到了迦南地，
一到了迦南地，
那我们就看到一件事了，
我们就看到一件事，
什么事呢？
什么事呢？
圣经就说，
圣经就说，
亚伯兰到迦南地的时候，迦南人已经住在那里。
亚伯兰到迦南地的时候，迦南人已经住在那里。
No, 我们记得上一次我们的交通，
我们记得上一次我们的交通。
No, 韩的后裔是受咒诅的，
韩的后裔是受咒诅，
迦南的后裔是受咒诅，
迦南的后裔是受咒诅，
可是他们是抢先把神那个应许地去霸占，
但他们抢先将神的应许地去霸占。
那么现在亚伯兰这个承受应许的人到了神的应许地，
那亚伯兰这个承受神应许的人到了应许地了，
但是那个地已经别人 先去了，
但这个地别人已经先去了，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你看到一件事，
你看到一件事，
人怎么在神的前头跑也不能改变神的日子，
人无论怎在神的前面走都不能够改变神的意思。
那我们先看第七节，
我们先看第七节，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
不是，不是，
不是的，
亚伯兰，神对亚伯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耶和华向亚伯兰讲，他说我要将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
你现在你不能得这个地，
你现在不能够得这个地，
你在这里住帐篷，
你在这里住帐篷，
你在这里寄居，
你在这里寄居，
但是这个地呢，
但这个地呢，
我一定给你的后裔，
我一定要给你的后裔的，
虽然迦南是迦南人在这里先占领了这个占领了这个地方，
虽然迦南人在这里占领了这个地方，
但他们不能永远占领，
但他们不能
永远占领，因为这个地是我应许要给你后裔的，
因为这个地是我应许给你的后裔的，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那这个地是神永远的计划，在地的中心，
这个神永远的计划在地的中心，
将来的国度的宝座就设立在这个地方，
将来这个国度的宝座就设立在这个地方，
将来国度的那个中心那个中心的那个就在这个地方，
将来国度的中心在那里，
神要在那里设立宝座，
神要在那里设立宝座，
感谢神，
感谢神，
只要人肯跟上去，
只要人肯跟上去，
神就负责做成功他所做的，
神就负责做成功他所做的
做成他所向人说的，
做成他向人讲的。
那因此我们在这里来看，
因此我在这里看，
当神第二次呼召亚伯兰的时候，
当神第二次呼召亚伯兰的时候，
我们看亚伯兰怎么的反应，
我们看亚伯兰怎么反应，
第五节，
第五节，
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赫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区，
亚伯兰将他的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赫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
你注意，
你注意，
亚伯兰不是因为逃荒而去迦南的，
亚伯兰不是因为逃荒去迦南的，
你看他财物很多，
你看他财物很多，
他得的人口也很多，
他得的人口都很多，
也就是他的仆人很多，
你就说他仆人很多，
那他是一个富有的人，
一个富有的人，
在当地也算是有面子的人，
在当地算是有面子的人
在那里他们住的是房屋，
在那里住的是房屋
他们住的那个地方是士拿地，是当时最繁荣的地区。
他们住的士拿地是当时最繁荣的地区。
那生活的条件是太好了。
生活条件是太好了。
他们可以不需要离开那个地方。
他们可以不需要离开那个地方。
但是他们离开了。
但他们离开了。
但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十一章里头去看那个时候的情形。
我们到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看当时的情形。
那里就讲亚伯兰就遵命出去。
那里就讲亚伯兰就遵命出去。
出去的时候要到什么地方去他还不知道。
出去的时候他要到什么地方去他都不知道。
哎呀，你到一个地方。
你到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能不能居住？
那个地方能不能住？
那个地方生活的条件好不好？
那个地方生活条件好不好？
一点把握都没有，
一点把握都没有。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要不然不是考虑这一个，
要不然不是考虑这些。
他生活的目的不在物质的生活的高和低，
他生活的目的不在乎生活的高和低，
他生活的目的在什么地方？
他生活目的在哪
里？我们用这个话来说就很清楚了，
我用这个话来讲就很清楚了。
亚伯兰他是以遵行神的旨意作为他生活的目的。
亚伯兰是以遵行神的旨意作为他生活的目的。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亚伯兰去迦南。
亚伯兰去迦南。
是从丰富进入贫穷。
是从丰富进入贫穷。
从安逸进入那个困扰。
从安逸进入困扰。
是从高到低。
是从高到低。
一般说了人都不肯做这个事情。
一般来讲人都不肯做这些事情。
但是亚伯兰做了。
但亚伯兰做了。
为什么他做？
为什么他做？
他不是为寻求生活上的舒息而活在地上。
他不是为求不求生活的舒适而活在地上。
他是为成就神的目的而活在地上。
他是为了承受神的目的而住在地上。
他活着是为了神的目的。
他活着是为了神的目的。
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
这个何等宝贵的一件事。
那么因此我们在这一个地方。
因此我这个地方。
我们实在看到了一个非常宝贝的事。
我们实在看一个非常宝贝的事。
有这样的亚伯兰。
有这样的亚伯兰。
才有他在迦南地里头的那一个见证。
先至有佢迦南地里边嘅嗰个。
我们刚才轻轻提到了。
刚才我轻轻提到了。
他到迦南。
佢到迦南。
这里提到他迁移过有几处。
佢曾经迁移过有几处。
首先是到了示剑。
首先就到咗示剑。
然后就到了伯特利。
然后到伯特利。
然后又迁到南地。
又迁到南地。
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
现在我们看到一件事，
迁到南地就没有提那件事，
迁到南地就没有提那件事，
但是在示剑和伯特利，
但在示剑和伯特利
都说到他筑坛呢，
都讲到他筑坛，
求告耶和华的名呢，
求告耶和华的名。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在这一个在这些日子，
在这些日子，
亚伯兰所住的是支达帐篷，
亚伯兰住的是支达帐篷。
那我们要来注意这两件事，
我们要注意这两件事，
一个是帐篷，
一个是帐篷，
一个是求告，
一个是求告。
那么住帐篷，
住帐篷，
那他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他不以地为终点，
他不以地为终点。
那么我们来留意一下，
我们来留意一下，
在人那一方面，
在人那一方面，
上边十一章人要造一个城，
上边那章人要做一个城，
要以那里做终点，
要以那里做终点，
就永远停留在哪里，
就永远停留在那里，
不再离开哪里，
不再离开那里。
但是住帐篷就不是这样，
但住帐篷就不是
这样，今天在这里，
今天在这里，
明天在那里，
明天在那里，
后天又到另一个地方，
后天又到另一个地方，
天天在迁移，
天天在迁移，
没有在地生根的那一个心思，
没在地生根的心思。
但是我们从神的那个旨意来说呢，
但是从神的旨意来讲呢，
我们刚才提到了回到希伯来书的那个圣灵给亚伯拉罕所做的见证，
我们刚才提到在希伯来书圣灵给亚伯拉罕所做的见证，
我们就看到一件事，
我们就看到一件事，
亚伯拉罕 心是向着天，
亚伯拉罕的心是向着天，
是向着那座有根基的城，
是向着那座有根基的城。
因为这样，
正因为这样，
所以才有求筑坛的那个求告神的事实，
先至有筑坛求告神的事实。
那么求告神是什么意思呢？
咁求告神的意思呢？
啊，求告神就是说，
求告神就系话，
我现在在这里，
我而家呢度，
我不知道我明天要怎样。
我不知道明天要怎
样，我不知道我下午要怎样，
我不知道下午要怎样，
我也不知道过一会儿是怎样，
我也都不知道一阵间会。
但神，现在我把我自己交给你，
但是我现在将我交给你，
你看怎么好，
你看怎么好，
你就怎样带领，
你就怎样带领，
你看怎样好，
你看
你就怎样管理，
你就怎样管理。
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求告。
弟兄姊妹，这个叫求告。
如果我们说的属灵一点，
如果你讲得熟灵一啲，
那这个求告或者说这个筑坛，
咁呢个求告或者讲系筑坛，
就是不根据地而根据天，
就系唔根据地而根据天，
活在天的意思里，
活喺天嘅意思里边，
把天带到地，
将天带到地。
啊，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注意这一件事。
我哋注意呢件事，
这个就是求告，
呢个就系求告，
这个就是筑坛，
呢个就系筑坛。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承认亚伯拉罕在神面前蒙神的喜悦，实在是有根据。
我哋就睇到亚伯拉罕蒙神嘅喜悦，实在有根据。
这样的生活，
咁样嘅生活，
在神面前，神不能不悦纳他。
在神面前，神能够不悦纳他。
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能按照亚伯拉罕的脚踪往前来行走，那实在是蒙福的。
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按照亚伯拉罕脚踪向前走，实在蒙福的。
在这里面，我们要是再做一个比较，
在这里我们做一个比较。
刚才我们跟我们说筑帐篷和巴别城来做比较。
刚才我们说筑帐篷同埋喺巴比城作比较。
那现在用这个筑坛求告神来和那个巴别塔来做比较。
现在我们就用求告神筑坛来同这个巴比塔作这个
比较。刚才我们说筑坛就是把天带到地。
刚才我说筑坛就将天带到地。
那巴别塔呢？
而巴别塔呢？
巴别塔就是要把地送上天。
巴别塔就将地送上天。
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完全相反的方向。
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完全相反的方向。
那从把天带到地是支取神荣耀的恩典，
将天带到地是支取神的恩典。
那么将地带到天是人向神夸耀人的本事，
将地带到天是人要向神夸耀自己的本事。
这个完全相反的方向，
这个完全相反的方向。
巴别塔的路是不能走的，
巴别塔的路是不能够走的。
那筑坛的生活是必须要学习的，
筑坛的生活是必须要学习的，
也必须要爱慕的，
必须要爱慕的。
我们求神在这在亚伯拉罕开始跟随神的时候，他所显出的，我们实在求主给我们也有同样的爱慕。
在亚伯兰开始跟随神的，我们实在求神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爱慕。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看见亚伯兰称为信心之父，
我们看见亚伯兰称为信心之父，
不是说他一开始信心就很完全，
不是吧？
满足，
不是吧？他一开始的信心就很完全、很满足。
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
但我们不能够不承认，
亚伯兰在开始的时候的信心的方向是很准确。
亚伯兰在开始的时候的信心方向是很准确。
那这一个准确的方向，
这个准确的方向，
就把亚伯兰带进神的选召的里面，
就将亚伯兰带进神的选召里面。
也把神的选召借着他来显明在地上，
亦将藉着他将神的选召带到地上。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看到神在亚伯兰身上所显明的一个选召的起头，
我们看见神在亚伯兰身上 显明呢个选召嘅起头。
我们也盼望神把这一个选召在我们身上也有一个起头。
我哋又盼望神嘅选召喺我哋身上都有个起头。
当然，在我们身上选召的起头就不是那个选召的祭火的起头。
当然，喺我哋身上嘅选召就唔系选召计划嘅起头。
选召的祭火的起头只在亚伯兰一个人的身上。
选召计划嘅起头只在亚伯兰一个人嘅身上。
但是选召的实际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必须有一个起头。
但选召的实际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必须有一个起头。
当神起头在我们身上显明那个选召的恩典的时候，
当神在我们身上显明他选召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也求神给我们有一个爱慕得着选召的心思。
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爱慕得着选召的心思。
我想那今天晚上我们交通就停在这里。
今晚交通停在这里。